记得几个月前呢，上海还被很多媒体捧成了中国抗疫的典范。如今媒体的口风啊，尤其是中国的一些自媒体的口风，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又把上海呢踩进了泥里。上海呢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也是除了新加坡外我待的最久的城市。那大部分选择回国的同学，甚至去中国赚钱的老外朋友，第一站呢通常都会选择上海。那最近呢也和他们聊了很多，那对上海的情况呢也稍微有一些了解，加上呢我也算是对新冠非常有经验了啊，所以呢谈谈我的看法。其实呢，有关中国疫情的话题啊，并不太适合我来聊。你说中国坚定清零好吧？那别人会问啊，中国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国啊？说中国清零不好吧，自然会有人说啊，你人在海外，看不得中国的好，想要劝中国抄差生的作业。不过大家应该知道我的啊，我怕啥呢？也不怕被骂啊。咱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啊，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类的承受范畴。只是说呢，单单聊疫情啊，搞些情感输出呢，也就是水一期视频啊，没啥意思。我打算呢，多从几个角度来为中国未来一两年的发展啊，做些预测。那希望我的预测呢是错误的。首先说上海的疫情，那网上不少评论呢都在讲什么上海的基层烂啦，张文宏这样的网红医生崇洋媚外，祸国殃民之类的。从中央坚定清零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说法呢也没错，但是呢我对这些小细节啊没兴趣，我不喜欢通过一些个人的言论或者做法呢来做判断。中国抗疫这么大的事情，聚焦在几个个人身上，根本呢就是舍本逐末，要聊呢就聊点敏感的。我直接点，上海的疫情啊，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中央和地方在对疫情的看法上呢存在冲突。其实相比于上海，很多人忽视了香港的疫情。在香港的疫情爆发后呢，林郑月娥呢一直就不愿意明确表态是否要清零。从港府的动作来看，那比如说停止全民检测，放宽入境检疫规定，那看起来呢都不像是要执行中央的清零政策。香港的医学专业人士的表态呢也很微妙，比如说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呢就表示，社会要尽快反思，日后呢是继续采取清零政策，又或者呢是改为走向封土病。他强调，两种选择呢只是时间问题，选择清零呢是一个中转站，选择迈向封土病则是终点站。那香港总人口740多万，那目前官方数据呢已经有119万人确诊了。新加坡总人口560万，那属于最早的一批与病毒共存的国家，确诊呢也才113万。所以香港其实就已经与病毒共存了，那不管它是故意的还是被动的。上海开始啊，其实就有疫情香港化的趋势，那一直呢是要封不封的，说上海要封城的人呢还被行政处罚了。那后来好不容易开始了不叫封城的封城，又有很多人呢拿到了特别通行证，那封城封到堵车，你敢信吗？从上海目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就是新冠爆发的初期阶段，这个时候政府的选择呢是非常关键的。那全力清零呢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继续维持上海原来的方针，大概率的结果呢就是会和新加坡香港差不多，感染人数呢会在初期阶段指数性上涨，那然后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那经过一两个月的高峰期后呢开始回落，也就是与病毒共存啊。上海原本的抗疫方法是什么呢？官方学名啊是精准防疫，也是之前一段时间被大大的表扬过的。对于之前上海的疫情问题，我一直没有发表过评论，主要原因呢是不太想泼冷水。上海所谓的精准防疫，其实就是新加坡早期的那种清零政策，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清零不同。新加坡的清零呢是关键产业照常上班，能在家办公的在家办公，既不是关键产业又不能在家办公的呢就干脆在家休息，薪水照发。相关部门呢会根据追踪器上的数据进行溯源，一旦有人确诊，马上呢就会把所有的密接者拉去酒店隔离。高峰期间呢大部分酒店都是满的。那我有个土豪朋友啊，开了个餐厅消磨时间，疫情期间呢本来打算倒闭算了，那结果呢居然收到了政府安排的隔离餐订单，那收入啊真的是杠杠的。但是后来呢新加坡还是没扛住，那因为所谓的精准防疫呢是想要鱼与熊掌兼得，既要能控制住新冠，又要保证经济的活力啊。这个就像一个穿着皮甲的盗贼单刷 boss 啊，纯靠闪避扛，那一次失误就挂了。那一旦新冠在社区传播或者溯源失败，那精准防疫呢就带不动了。新加坡升级过几次防疫措施，那最猛的时候呢基本上只有很少的公司还可以上班，那其他所有的非必要活动全部停止。那这样做确实基本可以做到清零，但是后面一旦放松管控，疫情呢又会再爆发。新加坡人极度有纪律性，政府的管控呢也很严格，那又是一个岛国，非常容易控制边界。上海的人员流动呢其实要比新加坡复杂的多，那所以理论上来说呢，新加坡做不到，上海也做不到。尤其是 Omicron 爆发之后啊，传染性大大的增加。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啊，一共就两条路，那要么呢就是严格清零，要么呢就是与病毒共存。那上海的精准防疫这个词，无论它拐多少道弯，有多少背后的努力，它都不是清零。只要你不是完全清零，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与病毒共存。这事儿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啊，我可太有经验了，是吧？所以呢我之前看上海的架势呢已经大言不惭的预言了，今年过了冬奥，那中国可能就要开始准备共存了。但是我想简单了啊，虽然上海很松，可是其他的一些省市呢还很严。比如说我们大江苏啊，回趟要先在国外隔离7天，回去呢在酒店隔离28天，然后呢再居家28天。那只要当地有一个阳性出现啊，那感觉就跟天塌下来一样啊。我们家小区呢 已经被封过几轮了，那周边的高速公路也被封过几次，那咋上海就这么牛皮呢？如果我们只盯在疫情一件事情上看啊，确实比较难以解释清楚。要搞明白呢，就得聊到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与冲突。以前呢，其实我就给大家讲过一些中国的税制变化。最早呢，毛泽东时期的税制制度啊是统收统支，也就是不管地方收多少税啊，都得上交中央，然后呢由中央来进行分配。邓小平上台后呢，开始搞分级包干制度。那具体制度呢比较复杂，那简单点说呢，就是地方上的收入啊，按照一定的比例上交给中央，剩下的呢就各省留着自己用了。毛泽东时期的税制制度呢，保证了中央的强大，但是呢让地方失去了积极性。邓小平时期的税收制度呢，确实使不少省市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呢造成了中央的收入不足以及省市间发展的不平衡。两种税制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粗放啊，一直到朱镕基时期开始实行分税制。分税制呢，就有点像统收统支和分级包干制的结合了。那有些税收呢，被彻底变成了中央税啊，比如说关税啊、国内消费税等，并且呢，动了原本完全属于地方的营业税，那现在叫增值税啊。但是为了保住地方搞经济的积极性呢，像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呢就是一人一半。那总的来说呢，中央拿了大头，地方拿了小头。但是中央拿了这部分钱啊，也不是说几个领导人就分掉了啊，权力来自于哪里呢？权力来自于分配。中央拿到了钱，除了给中直属的各种机构发钱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转移支付，也就是拿富有的省份交上来的钱去补贴穷省。换成现在习近平的话呢，就是共同富裕。所以其实从朱镕基开始啊，共同富裕就已经在做了啊，只是朱镕基呢不是一个高调的人。那为什么我们聊这个呢？那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全中国呢大概收了17万亿的税，上海一个市就交了 1.87 万亿。这 1.87 万亿里啊 ,65% 交给了中央。那中央拿到了钱呢，也会再分配啊，比如搞一搞扶贫啊，疫情期间解决下商户的困难啊，补一补养老基金的缺口等等。那这部分钱上海能分到的呢就很少了，因为你有钱嘛。那我们有一个省市给国家上的税，减去中央对该省市的拨款，就可以得到该省市对中央的净上缴。那上海在2021年对中央的净上缴呢，大概是9300亿。像我们大江苏啊，也算经济强省了，才上缴了差不多5000亿。但是江苏有8000多万人啊，上海才2600万。那不夸张的说啊，上海这2000多万人间接的养活了2亿人。所以这几天啊，我看到中国居然有人说上海西化严重，容易出汉奸吧。不拉的，我感觉世界都颠倒了啊！只要你不是广东、北京、江浙、山东、天津、福建人啊，你就是靠汉奸养的，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可以把中国想象成一个集团公司啊，中央呢是总公司，下面的各省市呢是分公司，中央下面呢有几十个分公司，但是大部分都是亏损的，真正赚钱的呢就那么几个。那这些赚钱的公司既要给总公司交钱，又要负责自己员工的工资福利。虽然口头上总公司说分公司都是平等的，分公司的总经理的级别也是一样的，但是哪个让总公司更关心，讲话更有分量，那我想应该不需要我仔细给大家分析啊。说穿了啊，其实就是中央呢是不从事任何生产的，他们需要地方挣钱，地方政府呢也需要中央。上海、深圳这些城市呢能发展到如今的程度，靠的当然不光是自己，那还有全国的人才以及中央的政策。但是相对来说啊，地方政府更难一些，他们跟国外的那种只向下负责不同，那中国的地方政府呢，既需要向下负责，又需要向上负责。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啊，既要给中央交钱，又要搞地方建设，那还得负责越来越重的养老金。最重要的是啊，人有钱了就会开始作，物质上满足了呢，还会要求精神上的满足。那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啊，人均 GDP 越高呢，人民对自身的权益要求呢就会越高。那从上海的角度来说，上海需要中央的各种政策来让自己保住中国经济首都的地位，中央呢也需要上海这样一个提款机。但是中央和上海啊也有他们冲突的地方。我在大半年前讲中国当时为什么不能选择共存的视频里说过啊，能否与病毒共存的重要参数呢是死亡率，而直接影响死亡率的指标呢是人均 ICU 数量。那上海的人均 ICU 数量呢和发达国家是一个水准，也就是说上海是有能力在保证死亡率很低的前提下进行与病毒共存的。那与病毒共存的优点呢，是用不着一轮一轮的核酸，用不着一次又一次的隔离，这个呢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呢保持经济的活力。但是一旦上海疫情爆发，那上海自己可能没事，周边的省份它就要倒霉了呀。新冠对一个国家伤害最大的阶段啊，是病毒传播开始指数型上涨的时候。那因为人们会非常的害怕，医院呢也不是特别有经验，所以呢很多轻症呢会占用医疗资源，这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即使是在发达地区，医疗资源相对充足，在最初呢也会觉得应付不过来。那比如说在新加坡啊，刚刚开始放松管制时，医院就爆了啊！那个时候呢，也不过就是几千人确诊而已。我记得我当时还发了个 post 怼了一下卫生部部长啊，因为那个时候医院的各种热线打不通了，病房塞爆，那很多轻症住着病房，重症的还在外面排队。但是后来呢，当卫生部门搞清楚了哪些人需要进行观察，哪些人需要接氧，哪些人需要进 ICU， 哪些人呢只需要在家里躺着就可以了，那人民呢自己也度过了最初的恐慌阶段。那于是呢，即便每日感染人数呢还是差不多，普通病房以及 ICU 的床位占有率呢都开始下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政府又进一步放松管控，使得感染人数再次上升，然后呢各系统再重新适应。那几次微调之后呢， 前几个礼拜啊，新加坡终于又做了一次大放松，但是结果呢，感染人数反而还在降低。我估计再有一段时间啊，可能就可以彻底恢复正常了。如果上海和新加坡做出同样的选择，那么大概率呢，结果不会差太多。问题在于上海的周边城市呢，它可能就受不了了，因为呢，他们没有很强的医疗资源。虽然现在的新冠死亡率很低啊，但是对于没有打疫苗的老年人来说，致死率呢还是偏高的。那一旦 ICU 爆满，大量的老人呢会因此去世。中国人对长辈的这种孝心，在我看来呢，比老外呢还是多一点点的。大家看台湾人这么亲美啊，到目前为止也依然是在维持清零政策。除了大量老人死亡这件事情比较难以接受外啊，很多人呢在心理上也非常的畏惧新冠，而且呢越是欠发达的城市，对新冠的了解呢就越限于有限的管道。这个其实呢也增加了中国选择共存的难度。在我之前讲我在美国感染新冠的视频里，我就说过啊，我父母当时吓坏了，那有种我得了绝症的感觉。虽然说现在各国的数据都在说明 Omicron 的危害性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国目前呢，可能除了被封得受不了的上海人，还没有哪里的人民呢愿意去讨论这个话题。那因此，如果中央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对共产党的执政呢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理由呢还不能是国外说的 Omicron 危害性比较小啊，因为这个结论呢早就出现了，你拖这么久才接受，那人民可能又会质疑啊，那为什么不早点共存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下半年的二十大了。那二十大上，我习大大呢应该就要连任了。那中国抗疫呢是习大大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那这个世界上呢不存在只有功劳没有责任的事情。预期的收益越高，承受的风险就越大。既然已经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了，那如果出现了问题，即便可以让一些地方官员顶锅，但是总指挥官的责任呢是跑不了的。清零呢属于一种保守的、风险可控的做法，那共存就很难说了啊。这个就像我们得了病啊，去医院呢给了两个治疗方案，那一个呢是每个月给100%，100%的概率活下来，说不定下个月新药出来就能把病治好了。另外一个方法呢是一次性给2000%，90%的概率能活下来，只要活下来这个病呢就算治好了。一个呢是保守的疗法，一个是激进的疗法，你会选择哪种呢？在后面还有这么大的事儿要办的前提下啊，中国呢可能会选择保守。当然我的例子其实也是不准确的啊，同样的治疗，中国和美国的价格可能不一样，中国的政府管控能力更强，人民呢也会更配合，所以呢保守疗法也许一个月只要100%，那美国搞不好要500%啊，所以美国选择激进疗法的机会成本呢就会更低。那当然了，一次性的激进疗法也有可能有未知的后遗症，那万一病毒变异了又会产生进一步的损失，所以一切呢都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千万别跟我说啊，在中国生命无价，要是生命真的无价，那中国的保险公司呢就没法开了。那中国建国后呢，也不应该和美国、印度、越南打仗了。那生命无价嘛，一个无限和10000个无限，它没有大小的区别啊。你可能要说啊，我们中国打仗，那是要用现在的小损失来消除未来潜在的大损失。那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嗯，没错啊，那这就是成本和收益嘛，也就是生意人常说的 ROI 啊。所以综合来说，中央和地方呢有他们共同的利益，但是中央和地方呢又不一定看法完全一样。对于上海来说啊，与其说上海想做一些新尝试，那还不如直接说上海不想清零。不是说上海政府希望老百姓得病，而是说呢，在保持低死亡率的前提下，上海呢把经济放在了控制新冠感染人数之上。从上海的情况来看啊，中央和上海呢都各自做出了一些妥协。上海之前呢没有实行真正的清零政策，但是在疫情爆发后呢，也没有能够顺势与病毒共存，而是进行了不是封城的封城。在这里我说一下我的态度啊，通常来说呢，我都是比较赞成中国的一些宏观政策。但是中国这次对上海疫情的处理呢，我就比较失望了啊。这么说吧，无论中国说是要彻底清零，或者说是要与病毒共存，甚至哪怕说准备以后与病毒共存，我认为呢都没有问题。清零的理由呢，我在以前的视频里说得非常清楚了。至于说与病毒共存啊，2年前说中国没有准备好，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到如今疫情已经第3年了，但是上海的情况啊，说明从中央到地方根本就没有做与病毒共存的准备。你没准备好共存，又不坚决清零，政策来回的反复啊，这边老头老太已经快饿死了，那边高架上在堵车，那很多市场呢也半开着门在做生意。很明显啊，哪怕是中央放话说要清零了，上海政府以及基层看起来呢还是有点消极怠工的意思，就有一种熬自己的孩子打中央脸的感觉。那我以前在说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时呢，就提出一个观点，那执行力的重要性有时候大于决策的正确性，那决策没有对错，只要你干好了就是对的。上海如果说这一次啊，一咬牙说老子就是要与病毒共存，那结果十几万确诊，一个重症，零死亡，那只要不是头太铁的，肯定呢都会说上海牛逼啊，为大家探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或者呢，上海一开始说啊，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指示，全面封城，然后2个礼拜清零之后呢，准时解封，大家刷一波中国力量啊，加油加油加油，是吧？也是可以的。那最惨的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了啊，喊着要清零，那人呢也被你封了，那甚至呢还有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封挂了的，然后呢每天还是有一堆确诊，但是呢只有一个重症，零死亡。 啊，每天确诊呢，说明你没管控好嘛，没有什么重症和死亡，说明你封城的理由不充分啊。其实这个一重症零死亡的数据啊，真的是有点让人怀疑的。像英国呢，它是把他们的这个新冠死亡率拿来大吹特吹的，他们现在这个新冠死亡率是0.035%，低于流感死亡率的0.04%。那上海现在已经十几万人感染了，咱们就算10万人吧，按照英国的那个比例啊，应该也有35人死亡。啊，我不是说要咒这个上海人死啊，我是说上海的这个数据呢，它不太正常。这个就更像是在告诉中国人啊，新冠没那么可怕，是吧？零死亡配合上各种奇葩的管控，你说正常人会怎么想啊？我本来以为这个是上海和中央的配合啊，后面呢就顺势躺了。但是中央呢又在一遍一遍的说清零啊，这个就让人很疑惑了啊。这么疯狂的抽自己的脸，那好像不会有人有好处啊。那么谁的损失最大呢？哎，这个事儿呢，我就只能推导到这儿了啊，纯猜测。我再说一下我对中国疫情后续的推测啊。很抱歉啊，又要给大家泼冷水了。那我相当的悲观。拿我们江苏来说啊，和上海呢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从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人回去呢，要隔离7+28+28来看呢，就知道啊，江苏啊那真的是层层加码。那很多县市有一两个阳性，那马上就封高速公路、商店关门，甚至工厂停工。关键是啊，江苏他妈的就在上海旁边啊，年纪大点的人无所谓，躺家里就有退休工资，那学生呢在家也挺开心的。可是就苦了需要工作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了，不是每个人都是公务员，在家也能把工资拿满拿好的。而且呢，像江苏啊还是制造业大省，它的产能出现问题呢，会对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产业链都出现影响。而从上海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我乌鸦嘴一下啊，就算这次压下来了，后续呢还会有反复。而且呢，这种情况呢也不仅仅会出现在上海这一个城市，全中国的一线城市人口密度越大，经济越发达，就越容易爆发疫情。只要这个城市呢还没有彻底与病毒共存，疫情呢就有可能爆发第二次、第三次。因为现在病毒的这个扩散能力啊实在是太强了，那只要有一小批人松懈了，那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但是封城这个事儿呢，你封一次啊，对人的身心伤害就很大了，封第二次谁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儿来。这么说吧，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那不少原来呢都是非常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的，现在绝大部分都相当不满意。那之所以我没说所有人啊，是因为我没有全部问到，那不敢说100%。当越来越多的城市经历了封城，受到中国严格防疫政策影响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不满的人呢也就会越来越多。而即使是没有受到封城影响的地区啊，在未来一两年呢也会在经济上感受到严格封控的后果。那拿新加坡来说啊，2020年4月到6月，那新加坡也实行了类似上海的这种封城政策。当季度呢 GDP 同比下滑 13.3%， 这个绝对不是说你收入减少了 13.3% 啊，很多企业的毛利润呢都做不到 10% 的。那这样的数据呢说明，如果政府不进行大额补贴，大批中小企业会破产，那绝对失业率呢会上升。那这个时候经济不发达但是疫情控制的很好的省市呢，能够拿到的中央的转移支付呢就会变少。所以说啊，所有的问题呢都是联动的。那当然有人说啊，中国还可以发债啊，这又是一个我非常担忧的地方了。以前呢我已经强调过几次中国搞房地产经济的弊端，中国人手上现在的钱啊其实已经不多了，那这个债呢非常难发。那目前中国和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呢已经倒挂了，这个是很少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给的利息比中国要高。那请问，如果你是国际投资人，在中国经济面临各种肉眼可见的困难的时候，你是愿意把钱投在正在全世界吸血的美国，还是到处封城的中国呢？那所以未来一两年大概率的结果呢，是中国还必须放水保持流动性，也就是说房地产啊很可能又要起身。但是最差的结果呢，是即使放水政策放松，房地产呢也起不来，那中国放水的速度赶不上资金出逃的速度，最后导致未来几年中国的衰退呢会大于世界的平均衰退啊。没错啊，未来一两年呢全世界都会陷入衰退，但是衰退的少的那个呢就赢了。那更关键的是啊，中国呢是制造业大国，以前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美国呢是希望尽可能的与中国脱钩的。那本来欧盟呢两边不得罪，依然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因为中国的盟友俄罗斯一通莽，又各种拿断资源相威胁，那你猜欧洲国家会不会担心将来中国也断供呢？而目前来说啊，大部分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都已经度过了新冠最困难的时期。那印度每日确诊呢只有1000左右，越南每日确诊呢已经从35万一天的高峰到现在的5万多，基本上呢快要完成共存了。只要中国的供应链出现问题，无论是因为过多的封城出现的产能不足，或者共存初期造成的大面积工厂停工，都会导致这些虎视眈眈的国家呢上来咬一口。那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呢？不是因为严格的言论管控，也不是因为小学生要学习近平思想，人民又不傻，根本原因呢是因为共产党让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那习近平呢承诺要实现共同富裕，但如果做不到，或者让人民觉得事情呢在朝着与期望相反的方向走去，那共产党的日子呢就会非常的不好过。因此呢，我认为啊，现在的共产党高层是相当的如履薄冰。在这里呢，我要给一些狂热支持中国政府的朋友一些建议。那我完全赞同中国人应该爱中国，但是千万不能把爱中国等同于中国的什么政策都是对的，哪怕温和的谏言者啊都是卖国贼，老外呢也样样都不如中国。如果中国呢只有一些小失误呢还没关系，但是一旦中国出现了大失误，就很可能造成价值观的崩塌。那秦桧啊、汪精卫之流啊，都曾经是大大的爱国者。我也给那些疯狂攻击张文宏的人呢打个预防针，不要因为今天自己的冲动伤了明天的自己。那尤其是当中国各地都开始大建方舱的时候，头呢就不能太铁了。最后呢，用两句毛泽东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视频。毛泽东说呢，党内不同的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呢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应。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第二句啊，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